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When I ain't around you, Mitchie, Mitchie, too biggie to be who's stressing. I'm thinking I love the thought of you more than I love your presence. And the best thing now is probably for you to exit. I let you go, let you back. I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No half stepping. Either you want it or you just playing. I'm listening to you, knowing I can't believe what you're saying. There's a million you, baby boo, so don't be dumb. I got 99 problems,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Head in the clouds, got no weight on my shoulders. I should be wiser and realize that I.
时间来到了11:05了，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刚刚被我们家导播吓一大跳，哇！一个大长发竟然剪了一个妹妹头，哇，太有勇气了。好，在他勇气之下，我们也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好的，当然呢，我们先带大家来到的呢，也是我们看一下今天在法务部的部分了。那么呢，在法务部的部分呢，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大家有发现哦，昨天有关于这个李俊毅教授呢，在苹果日报投书哦，指这个全国司改国事会议有关的完善司法科学的决议留白一节。那么法务部也特别说明，全国的司法国事会议决议高达了200多项，那么改革千头万绪啊，并非这个一蹶可救哦。目前呢，在这个行政院的罗秉成政委综合整个督导下，法务部跟行政院相关的部会，还有司法院、考试院相关的机关密切联系，那么分为短、中、长期来进行改革事项，那么也推动多项不需修法可以直接进行的改革措施。那么也在107年的2月12号半年的这个报告中呢，也向国人说明。那么至于国事会议决议中的涉及这个完善司法科学的部分，那么是属于跨本部含法医研究所、调查局、内政部是警政署、国防部、科技部跨部会的一个议题，那么还是需要协调各部会的意见还有执行的方案。那么涉及 这个新社的这个层级甚高哦，这个机关的组织属于长程规划的事项，并非说由这个法医研究所掌权这个执掌的一个问题。那么尚没有办法在一个短时间内把这个议题完成跟具体的一个措施。那么投师所指的法医研究所不知道法医改革的重点，那么司改决议被这个留白或者是消失云云，这是有被误解的。那么至于李教授所关心的加强法医跟建制效能的问题，虽然不在全国司改国事会议中相关的这个决议这个文字中哦，但是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呢一向很积极的推动所谓的各项的一个措施，那还有他们的工作。那么呢也希望呢在大家的期盼之下，给予这些法医研究所的同仁加油打气哦，他们必当在人力啊还有这个经费这个缩短之下哦，都是非常战战兢兢的哦，把这个工作完成。那么也希望大家给予他们正能量哦，这个也是我们希望不管任何的这个问题在前，我们还是要给予在这个前方打仗的哦，像我们常常在讲到，你要给他们这个加油鼓励跟这个打气哦，才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走哦，这个才不会有所谓的消极的问题。好，这个也是今天在节目里面呢，特别由法务部的这个澄清的部分呢，也说明如下了。那当然我们也来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犯罪被害这一块了。那有关于这个网友哦，这个爆料公社啊，揭露自己就读国中曾经遭到这个体操教练的性侵，不但呢写出了这个教练的全名，还把他的照片也PO出来。那么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也表示已经要求教练请假来接受调查哦。那么媒体报道这个网友呢匿名在这个脸书上面揭露这个体操女选手呢在就读国中的时候被某国小的专任教练在家中体操馆还有汽车旅馆多次的性侵。那当时因为不敢讲不敢报案，直到最近呢看到美国跟香港的体操界爆发所谓的教练的性侵案件，才鼓起勇气来举发。那么对此呢这个也凸显了利用这个职权性侵的严重性来进一步的怎么样来去保护这些性侵害者还有避免媒体的一些未审先判的部分。那么呢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了一些怎么样来去让自己可以勇于说不那当然呢反观的部分尤其是在这个性侵案中呢，性侵者大多都是男性。好，这大多并不是全部那么性侵犯罪呢并非是用解决生理需求这样子一个字眼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在某一些程度展现的一些所谓的权控力，并且呢是对这个性认知的扭曲或者是缺乏安全感的依附之下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径。那么呢如此一来，受侵者不知道怎么样说不的时候，原本对于性侵者应该是要尊重跟这个崇拜，可是又害怕说反抗的话对未来可能没有表演的机会或上场的机会。那因此一方面呢又不能把自己所遭遇到的说出来，好，变成是一个痛苦。好，那当然呢也会破坏自己整个的一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了，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2015年的这一年呢，零岁到未满六岁性侵受害者就有235人，你看很可怕吧。那6到12岁的儿童呢就有903人遭到性侵，那么其中都是隐藏着很多的一个这个我们把它形容黑天鹅好了。那么有多少黑数上没有浮出这个所谓的台面就等于是说他们是隐忍的。那么呢在性侵案件本身呢具有相当的这个隐晦性，那发生地呢在隐秘或者是私人空间，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那么有些案件呢甚至就是没有物证，那因为这个年代已久也不 也很难去取证了啦。那么受侵者的证词哦，变成是我们常常在法庭上面看到的是唯一的证据。那么一旦证词遭到质疑的时候，在后续的司法判定就会有所谓的影响。那怎么样来让这些受害的孩子们哦勇于说 no 哦，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对此呢，我们就看到了有时候媒体的一个衍生的一个迷乱现象哦。虽然说这股反性侵运动引发了世界各地的一个重视女性跟儿少遭遇的一个职场暴力等等，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因为这个媒体迅速的传播，跟没有保护到相关的隐私，也造成了性侵案件当事人的这个个资。这个隐私曝光，那特别是在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定罪之前，媒体呢，未审先判，常常会引发一些舆论，那导致呢，嫌疑人自杀事件等等。那么呢，媒体这个是一个这个正向的报道，那如带给社会如果说这个报道面呢是有一点这个模糊啦，或者没有求证的话，基本上受伤的变成是这些被害人，又变二次伤害的。那么相对的衍生的问题就会更多，所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儿少正视自己的身体是有自主权的，怎么样让我们这些儿少呢可以认识这些性犯罪，好，这个也是从小要打一个基础来有效的管理譬如说现在的网络非常发达做家长要怎么样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以及跟孩子的一个互动跟沟通的部分。那相关的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医疗院所都有所谓的这个心理諮商的部分，包含了这个法服辅助的部分就是法律辅助。那还有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团体也有做这样的一个生活重建，让自己可以找回自信心跟信任感，还有包含了安全感才能让这些真的受到伤害的孩子们呢，走过伤痛之后可以放宽心，平安的长大，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目标，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不是有时候就是说还没有求证之前我们可能看的事情可能要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因为有时候呢已经是受伤害者常常我们会变成是二次伤害了。好，我们也来解决这个吴淑芝的问题他说到了他母亲上个月过世，留下了房子土地各一笔，那继承者有六位，包含了配偶跟五名子女。那么母亲呢生前呢指定说房子要给三姐，哥哥呢本身有卡债跟信贷的问题，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不动产过户？那么哥哥呢是不是要办理抛弃继承？那另外就是户政、地政、代书都说抛弃继承很麻烦，那么代书办理过户含抛弃等费用要20000，感觉是有点小贵，怎么样处理是比较好的？好，首先我们必须要先确认妈妈这个生前指定的这个房子是给三姐的，有没有立遗嘱这可能要问你自己或者家人。在民法规定这个遗嘱可以分自书遗嘱、公证的遗嘱，还有代笔遗嘱，包含了密封遗嘱、口授遗嘱等等。好，那么呢没有符合规定的话，是这个当其他的继承人有质疑的话，就要变成是要走法律途径，就是诉讼了，就可能就没有效咯。那另外就是说，纵使欲立这个遗嘱将财产指定给特定的人的时候，依民法规定，其他的继承人还是可以要求继承二分之一作为特留份那么呢没有立遗嘱的话，所有的继承人对于遗产分配是没有意见的时候，就可以依约定来做继承跟过户。那当确定呢这个遗嘱效力没有争议的时候，像您刚才讲，哥哥本身的卡债信贷问题并不会影响不动产的过户，但跟其他的手足如果有共同继承母亲的遗产的话，那么哥哥名下的财产自然就要来拿来做偿还咯。那么哥哥呢不继承就要一定办理所谓的抛弃继承，那由父亲或其他兄弟姐妹来继承母亲的遗产。唯一要提醒你的就是，未来哥哥有打算针对卡债信贷还清的时候，恐怕就要受到影响，没有办法符合免责的这个认定。那至于抛弃继承手续是可以自己办的 目前的各地方法院呢都有为民服务中心，而且还会派员当场来帮你如何去填写所谓的抛弃这个继承书。那么咨询呢必须要准备的相关文件，譬如说户籍誊本啦、印鉴证明啦、印鉴章啦、继承系统表，只要备妥这些资料缴纳这个非诉讼费1000块就可以自己送件了不用到这个2万块，2万块因为你要代办嘛等等比较麻烦。其实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法院现在都会有这个专人来派员当场来协助你，你只要提出你的需求，我们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了。好，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许向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何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走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这个旋律能帮助你，当沦陷在思念里就播这歌曲，深呼吸。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来到了台北地检许向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那当然呢，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全省各地跟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聚友归来，我们要先让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向真。
哇哦，今天要来这个
讲
到
敏感话题，
对，我刚刚还在讲这个职场哦。那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职场性骚扰。骚扰哦，我们就从这个 Me Too 开始谈好了啊。这大家知道，这个前法官陈鸿斌的一个性骚改判哦，受命法官呢说这个判决是不用迎合社会的，这也引发了很多的舆论呐。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真的叫做性骚扰？那么呢，性骚扰有分很多种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了。
好，主持人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我今天会选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个时事刚好正夯，但是呢，因为这个有关于说 Me Too 的活动是从国际上一直这样子延烧回国内了哈，所以现在女性的意识比较抬头，
真的耶。
对，但是呢，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在国内刚好攻逢其胜的发生了，但是我没有意思要对
针对人，
我没有意思要对判决做任何的评断，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专业法官的判断了哈。但是呢，就这个案件，我想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看看什么叫做性骚扰。那如果性骚扰的话，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违法的效果？那要如果你要是碰到的话，该怎么办？
真的，
对。那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来，我们就从刚才瑶瑶跟我们讲说什么叫性骚扰。其实性骚扰啊，它有很明确的规定，在我们的性骚扰防治法的第2条。那第二条呢，规定的漏漏等，可是我就以比较浅显的方式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它讲的就是说，如果呢你是一个用文字啦、图画啦、声音就是我们这样子语言的传达啦齁、影像啦齁，或是用其他物品的方式齁，或是说他干脆有些不是只有到骚扰，有时候是根本就是性歧视或是歧视啦、侮辱的言行齁、然后你去损害了到对方的人的人格齁，让人家可能也许会心生畏惧齁、也许会觉得说哇糟糕，就是觉得说受到冒犯，然后感受到敌意，好，那甚至呢，因此还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啦，然后他的整个的服务啊、计划活动、正常生活的进行的话，我们这个就会称为是性骚扰。
是，所以你看哦，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明哦，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并不是说我对你摸来摸去就只是一个性骚扰，其实不是，还有一些是包含了刚刚
对，你要有心理上，就是说他客观上有这样的行为，可是你心理上可能还觉得说啊，你损害到我的人格尊严了。
对啊，
我觉得 很不舒服这样子，嗯，对。那可是如果是你情我愿的话，那当然排除在外。
啊、对对对，
而且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哈，性骚扰跟性侵害是有分别的、
哦，
所以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那性侵害是什么？
嗯、
性侵害其实是规定在我们刑法大概221条以下，我们有一个妨害性自主罪章的条文。那性侵害的话，原则上就是说，违反人家的意愿，然后呢，就发生了所谓的性交或者是猥亵的行为、
嗯，
或者说呢，即使没有违反对方的意愿，但是因为我们不鼓励你对年纪太小的幼童啊、
嗯，
尤其是幼女或是少年哈、啊
嗯，
发生一些性交或猥亵的行为，所以即使没有违反他的意愿，这个也是我们要处罚的范围。那这个都算是我们的妨害性自主罪章要处罚的对象。所以呢，性骚扰的话是要排除这些性侵害犯罪以外，我刚才所讲的情形才算在内哦。
嗯，是哦。我们新竹的陈小姐说，因为他们职场也有发生这个就长官职权的问题哦。
嗯，
她说您刚才讲到性骚扰跟这个性侵是不一样的，那性骚扰是有这个所谓的刑责吗？
哦，对啊，陈小姐很棒，这就是我接着下来要分享的。到底如果违反了那个性骚扰，就是有性骚扰行为的话，是不是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哈、哦
嗯？
其实可以分两段来讲。第一个，哦，就是说呢，其实，在我们性骚扰防治法第20条以及21条，其实是有规定，这是有行政的裁罚的哈、哦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别人为性骚扰的话呢，我们的县市主管机关呢是可以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
嗯。
但是如果呢是因为职场上的哈、哦，比如说公务啦、业务啦、求职啦哈、哦
嗯，
教育啊、教育的话就像师生这样子哈。
嗯，
那因为这样子，然后受到自己监督，对自己受到自己监督或照顾的人呢，利用权势或是机会来性骚扰的话，可以加重罚锾的刑度到加重这个行政的罚锾呢到1/2，这是行政裁罚的问题。那另外呢、
嗯，
我们当然也有刑罚的规定，刑罚规定也是规定在性骚扰防治法25条，那它的构成要件是这样子，
嗯、
就是说你意图去性骚扰人家，然后趁人家不及防备，
嗯，
来不及抗拒，然后去亲人家，去拥抱人家，或是去触摸他的臀部、胸部或是其他隐私部位的时候呢，我们这是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的刑度哦。但是呢，这个东西哈、啊，这个刑罚的部分必须要被害人他愿意提告，我们警察和检察官才会受理的。
嗯，陈小姐想要再问一下主任，她说那是不是自己要搜证，然后以及提告？
哇，陈小姐，你真的太棒！你已经把我今天想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要分享的重点都问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陈小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当然，看样子大家是好像有这样的需求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哈。好，其实呢，你很难去知道说到底对方会不会对你性骚扰。
对啊，
一旦发生了，该怎么样去因应，怎么样去搜证，真的是很重要了哈、
嗯。
那以下呢，我所讲的其实是我从高雄市警察局哈，他们有个妇幼警察队，他们有做以下的建议，哦，让我也觉得非常有用，所以我跟大家哈做一个分享。第一个，你要先判断一下说，哎，这个是不是性骚扰？
对呀、啊，到时候被诬告，
开始觉得不舒服，所以、但是呢，要开始相信，哎。这是自己的直觉嘛，哈。
嗯。
如果你直觉反应说这个是性骚扰，哈，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因应？好，怎么因应呢？在还没有采取任何的比如说法律的行动之前呢，你可能要先寻求一些情绪上的支持。你可以跟同事、信任过的同事啦，或是朋友哈、哦，来讲讲看自己的感受。那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发生有自责、失去信心，甚至啊、哦、就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因为这不是你的错哈、哦。然后接着下来要怎么样哈？哦，来因应知道哈，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搜证的部分，一个是对行为人要怎么做的部分。好，那对行为人的部分哈，因为很多被性骚扰者可能就是捏于说是长官下对上或师生哈、
啊，
对。可是我还是觉得说，这是真的自己要学习的，就是要跟他说 no，
嗯，
好，停止。不要再这样对我做哈、
嗯，
但是呢，因为可能身心害羞哈，或者说你想要有这样的工作饭碗，或者说他就是你的老师，你可能怕说你到时候成绩会受到影响，不敢说 no 的时候，好，接下来怎么办呢？哈，你可能要详实记录你每一次发生性骚扰行为的一些时间、地点、 那他行为太阳、啊嗯、因为可以作为以后申诉或是提告之用、啊嗯、那接下来要收证了。收证的话呢比如说他是跟你讲不堪入耳的黄色笑话的时候、
嗯
啊、要录音好、
哦、
那我这边要讲的是录音齁，你一定要是你跟他对方在场，你不要随便去录人家音，因为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所谓的妨害秘密罪的问题，就是怎么好像是侵犯到人家的一些影像啦或是声音之类的齁、
嗯、
但是如果是你跟他之间都在场的时候
就对
录了对方的音的话、嗯、这样子我们会认定说这样子还算是合法的齁、
嗯、
那当然了，如果他在讲这些黄色笑话啦齁，或是有一些不堪入的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动作的时候，有别人在场更好，那他就是你的
证人、嗯、
证人，对对对、嗯、好，那如果他是传送，用传送的方式啊，那也很好，因为他就会留下证据，好、
嗯、
你就把他拍照下来啦，或是把他储存下来啦，好，这样子的话就是作为说他的确有对你性骚扰的一些很确切的一些物证，好，或是书证，好，那如果他是有对你有不当的接触的时候，要赶快抓住他的手说停，好、
嗯、
我说刚好有别人有在的时候呢，就请马上就是说，哎，你来看他对我做了什么，那别人刚好就是你的现场的见证人，好、
嗯、
好，那另外呢，就是说你做这些搜证，无论是录音录影，好，那或者说有请别人当证人的时候，还会说你做了一些书面上的记录的时候，啊，就把它搜证完成了以后呢，你可以跟你所属的无论是机关啦、学校啦，或者说公司行号做申诉。可是有时候申诉是没有用的，
是，
我可以申诉，好，这是你有申诉的管道的。
嗯，
那但是如果你发现申诉以后没有什么用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主管机关，那我们的县市政府可以做再次的申诉，好，或是你觉得说已经有构成所谓性骚扰防治法25条的刑罚的规定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警察机关或是检察机关做提告的动作。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真的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再接电话了哦，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